是个外国人，能读中国的文化。他学了多久呢？我问过他，我很关心这个事情啊。你有这个本事很了不起啊！我们中国很多文学系的同学都没办法读。啊，问他学了多少年，他告诉我他学了四年，在美国学两年，在台湾学两年。啊，实在是了不起。啊，外国人学中国的古文比我们要困难得多啊。啊，他以四年的时间居然就克服了困难。啊，这个钥匙他就拿到了。啊，而我们自己居然拿不到。你说惭愧不惭愧？啊，他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啊，要好好的去学文言文。啊，文言文学会了，这把钥匙拿到了，啊，四库全书这个门打开了，三藏经典这个门也打开了。啊，现在我们要得一部四库全书跟这个三藏经典不困难。啊，现在在台湾出版的这个价钱并不高，啊，一部《四库备要》也不过是12万块钱。啊，中等以上的家庭都可以买一部。啊，三藏经典也不过是几万块钱。啊，所以现在经书很容易得到啊。可惜你手上没有钥匙，啊，拿来之后也只能当做装饰品而已，啊，摆摆样子，啊，自己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很可惜啊。那么由此可知，文言文太重要，啊，花上2年的时间值得。下手就从《古文观止》上下手就行了。啊，《古文观止》选哪些文章呢？那你就可以找《国语日报》啊，他所选的就行了。那又有注音，又有注解，你看你多省事。啊，那个字不认识，不必去查字典。啊，意思不懂得，那个注解注得很详细，就够了。一定要熟读，一定要背诵。啊，这个背诵啊，不是说这篇文章啊，我念会背了就行了，那个不可靠的。啊，为什么呢？过几天就忘掉。古人呢，教学啊，这一篇东西叫你念会背为止，啊，到会背之后啊。还要你背100遍以上，啊，为什么呢？永久不会忘掉，啊，你一生得到无穷的收益。啊，诸位看看《五种仪规》里面所讲的古人这个教学的方法，啊，根性利的人就是很聪明的人。啊，一篇文章他读3遍就能够背诵的，这是根很利的。啊，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他会背之后要背100遍。如果这篇文章他念到10几遍、20遍才会背诵的，背过之后他要去背400遍，啊，为什么要下这么多的功夫？他一生不会忘掉。啊，所以古人写文章他是信手拈来的，为什么？他都背熟了。啊，不要去找资料，现在人写文章一定要好多书摆在面前，啊，到处去翻资料，从前不翻资料的。啊，这些资料啊全部都储存在他这个，那个大脑里头。啊，他都背诵了。 那么我们今天是最起码的也要背个100篇古文啊，才有能力读诵经典啊，这是文字上障碍去掉了。那么没有阅藏的机会呢，啊，这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研宗，专门在一宗上下手，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在中国，小乘呢有2宗，大乘有8个宗派。可是每一宗派的典籍至少啊也有1000卷以上啊，也有1000卷以上啊，包括经论以及历代祖师的著述啊，也是一个相当分量。说老实话也不是容易事情啊，就是研宗吧，一宗的东西皮毛上的认识也得要10年啊，也得要10年啊，10年也不过是初通而已啊，要想精通在我们现前这个状况之下都很难成就啊。也许你要认为说古人为什么3-5年就能够透彻了，就能贯通了，古人的福报大，环境好，你现在没这个环境啊。古人在寺院丛林里面，他每一天在教理上就是讲堂上听讲经8个小时，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福报啊？除8个钟点讲堂之外还有8个钟点修行，在一块共修啊，参禅的禅堂8个钟点禅堂，念佛的有8个钟点念佛堂，一天16个小时啊，戒行并重啊，他有这么好的环境啊，啊，在那个环境里头要接受3年的熏陶，我们今天30年也不如人家3年，为什么呢？他这种教学简直叫你没法子打妄想。在剩下这8个钟点呢，还吃饭、洗澡、洗衣服的时候忙得不得了，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你还打什么妄想呢？啊，没妄想好打了啊！所以他这个课程定的是有道理的啊，一天上2个钟点课，其余时间都在胡思乱想，这不能成功啊，这个不行啊。这就是古人那个教学方法好啊，这个因缘殊胜，我们今天找这个地方找不到了啊，没有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从学佛来说，我们的福报不如古人啊，这就是严宗也有相当的困难啊。那么除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办法呢？还有啊，不但近代人有啊，古人也有这个情形，一生专攻一部经啊，这个会有成就，不但是行门要一门深入吧，解门也可以 近代大家都晓得的，像嘉卫农居士他做这一本《金刚经》讲义，他一生专攻《金刚经》，花了40多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啊！40多年时间写出这一本《金刚经》讲义，这个讲义就变成《金刚经》注解的权威了。因为什么？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没有在《金刚经》上下这么大的功夫，啊，用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一部《金刚经》讲义就好比是《金刚经》的大词典。啊，自古以来，这些《金刚经》的著书，他通通都看过。他这个讲义集大成之作，啊，集古今金刚经注解的大成，啊，所以今天要研究金刚经，有这一本讲义就够了。啊，那么周芷安居士呢，也是如此，他一生呢专搞心经，心经260个字，玄奘大师翻译的。260，他在这一部心经上也下了40多年的功夫，这不得了啊！啊，那么他也有一份研究报告啊，《心经全注》啊，变成自古以来啊《心经注解》的权威。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啊！啊，一生呢专攻一部经啊，诸位想想，你要是用10年的时间，你比如说念研宗啊，每一宗的这个典籍啊，几十种之多啊，我们少说一点，就算20种吧。10年研究20种，平均1种啊半年，这个用的功夫很有限的。如果10年用在一部经上，这个不得了啊！你这一部经必定出人头地。你半年的功夫读一部经，虽然是读得了，你这个成绩平平，没有办法出人头地啊。同样用10年的时间，啊，一个人是读了20部，一个人读1部，啊，他这一部可能成为全世界的权威，啊，权威性，啊，你像姜维农的《金刚经》权威性，啊，周芷安的《心经》全著权威性，啊，在历史上他都是成为权威性的。啊，如果他40年要学40样东西，他这个东西平平淡淡，啊，没有办法成为权威。啊，这是值得我们参考，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我们走这个路子，可以说，人人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啊！专精深入一门啊！我们中文所译的经啊，单单说是经，这个经论总共只有3000多部啊，假如说真正有一批发大心的人，一个人学一部，要有3000多个人啊，都花上10年功夫，个个人都第一， 他一个人一部经呢，个个第一，那么我们岂不是有一部活大藏经了？那就有一部活大藏经了啊！全世界哪个地方要学经啊？我们这都有专门人才，都有专家啊，去教学去指导。这个地方就成为佛国度了。啊，这不是行不通啊，真正能行得通啊。聪明的人啊，发大心的人研究大部头的。啊，那根性烈的怕难怕苦的研究小骨头的，成功之后个个第一，没有第二。这个法子一定能够行得通。我们就看古人，纵然他是从一宗下手的，几乎到他晚年成就的时候，他把拉拉杂杂的都摆掉了，都舍掉了，到最后只留一样，那一样变成专攻。所以在解门里面也是一门深入啊。不单单是行门啊。那么再看行门里面列举的有四个宗派啊，诸位一定要记住啊，戒中有行，行中有戒啊。在戒门里面就是注重于现在的话说了，这是不得已勉强这么说法，着重于学术的，像华严宗，华严是以华严经为主，它是在贤首大师手上建立的，所以也称为贤首宗。天台宗是智者大师建立的，以法华经为主。三论宗以这个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以后呢又加入大智度论实际上是以这四论为主那么唯识宗它有六经十一论，而这个里面呢是以解深密经与成唯识论、瑜伽四谛论，以这个三样东西为主他们也有修行的方法并不是直接不行那么着重在行门上去，他虽然着重在修行，但是也有理解都是戒心并重但是都宗派的名称上可以能够显示它是注重在节还是注重在行其实通通是并重像律宗这是讲戒律由持戒这个法门进入注重在戒律这个卦符里面注解的是三业清净，这是说他修行的目标修行的目标他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三业是指身口意能够做到清净不染 当然三界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义，意义要是不然，身口决定不然，意义要是染无，身口啊也会连带的染。所以律宗啊，不但注重了这个外表，更注重的是内在啊，重要了。那么这个外表啊，能影响内在。所以律宗的时候，他是着重在形式上，啊，一举一动啊，都要合乎法度，要合乎规矩，啊，戒律啊要精严，啊，就严持戒律啊，啊，尤其是小乘戒律，啊，小乘戒律非常着重四相。所以小乘戒是论思不论心啊，这个外表非常的庄严啊，一举一动都合规矩啊，严格的要求啊。而大乘戒律呢，着重在心地啊，所以对外表啊，他就不大注重啊，就不太注重。啊，可是大乘戒比小乘戒难啊，因为大乘着重的心戒啊，譬如杀生，小乘戒呢一定是起心动念把那个啊，把对方呢杀害了，断他命了才戒罪，才算是你犯了杀戒啊。可是大乘戒不如是，大乘戒起心动念就破戒了啊，有没有伤害对方？没有伤害，起个念头不要杀他，戒就破了啊。所以大乘戒难持啊，大乘是心戒啊，他是论心不论思啊，杀盗淫妄是从心地里面戒罪，起心动念就破戒啊，小乘戒起心动念不破戒，没有罪，一定要做的事情才算犯罪啊，就跟我们世间法律一样啊，我们世间法律你起心动念法官没法判啊，必须有事实有证据他才能判刑啊。就大乘法的时候，他不管那些事，他在起心动念上戒罪，所以大乘戒心，大乘菩萨心地非常的清净。这个方法呢是相当之难啊。那么佛说正法起成就。佛陀在世，僧团都是清净的僧团，修行人善根深厚，社会风气非常淳朴，的确是修学戒律的非常好的时代。现在的社会，这个修戒律就相当不容易了啊，很难了啊。那么在古时候就专修戒律啊，佛陀在世专修从这个法门入门的很多啊。那么在中国，以这个终南山道宣法师啊，他们这一派啊，也是专修戒律的啊，就称之为律宗 戒律经言能感动鬼神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事实啊。南山律祖啊，就是唐朝道宣律师啊，在那个时候他感动天人供养啊，他是日中一时啊，每一天送饭来天人啊，每天给他送饭啊，感动天人供养啊，天人侍卫啊，保护他啊，确实有度天的。那么在同时代，窥基大师跟他同时代人啊，窥基大师大乘菩萨啊，他对于戒律在外表上就没有那么严格啊，所以俗话称他做三车法师嘛啊，他出生在贵族啊，他的叔父啊，就是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啊，所以他是公侯子弟呀，啊，啊，贵族出身的。玄奘大师看得很聪明，啊，就找他要他出家，啊，那么这是传说了，啊，他向玄奘大师提出三个条件。我出家可以，我有条件。玄奘说什么条件？他说第一个呢，我要带一车书啊，就三车法师呢啊，他喜欢读书，很聪明啊，我喜欢读的书要带一车书去啊。那么第二呢，我要带一车金银财宝啊，要享受啊，苦的日子过不惯。第三个条件，我要带一车美女伺候我。玄奘老师，行，都可以，没有办法，就跟他出家了。所以俗话称为三车法师，是吧？所以他在戒律上就不会那么呆呆板板的。所以有一次，他去经过终南山。去拜访啊，顺便去拜访啊，道宣律师啊，他名气很大啊，那是唯识宗，也是开山祖师嘛啊，唯识宗开山祖师，那么道宣是律宗开山祖师，这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成立的啊。那么道宣律师对他呢，就有一点成见，虽然是不错的啊。很有学问，经也讲得很好啊，但是个戒律很差，是吧？啊，就不大是不大守这个戒，守这个戒，守戒的啊，就有一点轻慢心啊，好像总是很遗憾啊，这么好的法师缺点啊，不能够延迟戒律。那么他那天拜访呢，道宣律师是每天天人供养送饭来呀，那一天天人没送饭来啊，道宣律师饿了一天，是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这时窥基大师走了啊，离开了啊，第二天天人送饭来啊，送饭来的时候，道宣律师就问他了啊，昨天为什么你没来啊，这个天人就告诉道宣律师，他说昨天有大乘菩萨在这个山上，满山的护法神呢都在这护卫，我进不来。道宣律师听到这个心里面非常惭愧，是吧？原来是窥基大师大乘菩萨啊，我没有把他看在眼里，这么多护法神保护着我，还不如他，我才一两个护法神啊，这进入了满山遍野的护法神，害得我的护法神都不敢进来 这才晓得大乘人大乘菩萨这个大乘界给这个小乘在这个界相上讲不能够同日而语啊，他在形式上虽然是很随便很无所谓的心地清净啊，所以大乘界这个梵王菩萨界讲心地界品呐、啊，不动是吉祥啊，啊，所以大乘菩萨是开放，啊，小乘人是拘束的，啊，他是保守的，啊，非常的保守，大乘是开放的，啊，大乘人吃的是心地界。小乘人所吃的是六义戒啊，这个是不相同的地方啊。那么第二呢，是禅宗，禅宗的目标是明心见性，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心就是阿赖耶，性呢是真如本性，本性上起了无明呢，就是不如实知法界义，不觉心有起念，这个心里头起了念头了，这叫根本无明。无明一起来啊，这个真如本性啊，我们就换一个名词，就叫它做心。所以心呢，就是带着无明的本性。啊，明心呢，就是恢复了光明了。把无明去掉了，永断无明，这个时候的心呢就又恢复了名，他的老名字叫做本性，见性，明心呢他见性就是见性，见性就是明心啊，必须要破无明才能够见性啊，才能够恢复明心啊。那么无明烦恼的前面还有两重烦恼厚厚的盖住啊，一种是尘沙烦恼啊，在外面呢是见思烦恼。这个要想见性呢，先断见思，再破尘沙，然后再破一片无明，才能明心见性。啊，那么我们现在问一问，有没有本事把第一关见思烦恼给它断掉？这个是要讲真正功夫的 啊，所以参禅用这个参啊，或者是参话头的方式，或者是关心的方式，这都是手段啊。第一步的功夫要断见思烦恼啊，断见思并不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见惑思惑底下会讨论到啊，会谈到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思惑，你要能够断见 啊，断见才能得到禅定，但是并没有大彻大悟 啊，并没有明心见性。啊，从得到禅定之后，还要继续努力去进修。啊，再破尘沙无明，才能明心见性。啊，那么用这种方法能达到目的的，明心见性就是三业清净啊，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的。名字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啊，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到三业清净就是明心见性。啊，一个是从戒律上下手，一个是从禅定上下手。啊，所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啊，那么念佛法门里面，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三业清净。啊，所以这个净土最高的目标还是一样的。佛法手段不相同，啊，达到的目标完全相同。啊，净土法门讲四业心，就是这个禅家的讲啊，得到禅定的，啊，所以四业心叫做念佛三昧，啊，但是还没有到明心见性，啊，要到理业心不乱，才是明心见性，啊，才是三业清净。那么这是下发时期成就。相法是相似法，法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纯了。那么在佛法里面讲，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总共是12000年，啊，正法1000年，释迦牟尼佛从灭度这个1000年之内，佛法还没有很大的变质，啊，还相当的纯，啊，有相当的程度，依照佛的戒法来修行，可以能够达到目的。啊，那么佛灭度2000年当中啊，这个与佛距离相当远了，啊，去佛远了，这个佛法里面起了一些变化了，就变质了，没有从前那么纯。啊，由后来的人啊，把他自己的知见掺杂在佛法里面，啊，掺杂在佛法里，啊，所以是不纯的。啊，这个时候啊，单靠修戒律不容易成就，所以要修禅定。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刚刚好是在佛灭度1000年，佛法到中国。啊，那么在佛的法运里面呢，也正好是禅定这个时代，所以中国的佛法几乎啊，全是禅宗的势力范围。啊，你看任何一个寺庙叫禅寺，啊，在大陆上也是如此。啊，不管他修不修禅，他怎么挂个禅寺的招牌，可见的禅影响力多大。啊，因为他正好是禅定最兴盛的时期传过来的。而且禅呢，的的确确在中国又发扬光大，啊，所以禅的势力是遍布整个的中国，啊，一直啊可以影响到现代。现代你看很多寺庙，它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挂了个招牌啊，还是禅寺。可见的这个影响的深远。那么2000年以后，这就叫末法时期，末法有10000年，啊，末法有10000年，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佛的末法时期， 啊，末法的初期啊，依照中国古时候的计算方法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朝昭王24年，这是我们中国古时候所记载的。要以这个算法呢，那么现在应当是佛灭后啊3000多年了啊，这是照我们中国人算法，大概今年是3012年啊，3012年啊，这照我们中国的古法啊。如果照西洋人他们考据的算法，现在是佛历啊是2500多年啊，这个里面相差距大概相差600年的样子啊。不管怎么算法，也是末法时期啊，也是末法时期，因为2000年以后啊，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修禅定都不容易成就，这是真的。我们想一想，的确是很难啊，禅定的很难成就啊。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时代，人要想断见思烦恼不容啊，那怎么办法呢？所以末法时期尽成就啊，尽怎么成就呢？待业往生，这个方法成就了啊。因为说你没有办法消业障嘛，啊，只有待业往生了。这种说法不是后人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啊，在《大集经》里面所说的啊，讲他这个法运，这个12000年当中啊，正法皆成就，相法禅成就，末法尽成就，这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那么在末法时期修学净土，那就是依教奉行，那佛这么样教给我们的嘛。啊，末法时期不肯修净土，他就修禅、修戒律，这是有意要提高自己的身份。那能不能成就的，那另外一桩事情啊。所以末法时期修净土啊，这是很听话的学生，是老师这样教的，我们就这么做了啊，这是绝不违背老师的意思啊，非常听话的学生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乖学生，是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这是佛啊亲自讲的。那么这个待业往生，不是明心见性，不是三业清净，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到啊。因为经里面没有讲一心不乱，如果讲一心不乱，那就是明心见性，就是三业清净。正因为在末法时期我们的业障啊太重，没有能力断惑，没有能力达到一心不乱，净土的殊胜，它的方便，就是可以带我的正凡圣同居土啊，这个是决定能成就的啊。正是古德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道理就在这里啊。可是这个修行一定要懂理论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啊，才能成功啊。所以在末法时期，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啊代表末法如 法的道场，那就是涅槃堂。念佛堂里面当然着重了心门啊，就是常年的佛期啊，一年360天呢，是天天大佛期啊。过去我们印光大师在大陆上啊，这个苏州楞严山，他就建立这样的道场啊，一年360天，天天大佛期。每一天6支香，楞严山的扩诵啊，一天6支香，一支香大概是1个半小时啊。那么换句话说，每一天呢念9个钟点的佛啊。他那个道场不讲经的啊，有讲开示都不讲经。